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
小凡，
晨星，
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小凡，欢迎来到零点繁星。在西方国家，相信许多人都会很期待圣诞节的到来，因为除了能够享受丰盛的美食，还可以收到许许多多的礼物，而这些礼物大都来自爱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当你满心期待地拆开他们所预备的礼物时，你收到了心中想要的礼物了吗？或是你发现原来他们并不是很了解你真正的需要，这些礼物也许无法带给你真正的满足或者是持久的快乐，但如果真的有人能够给你心中渴望已久的完美礼物呢？你可以试想一下，送给你礼物的那一位，他深知你真正的需要，不像别人，这一位给你的礼物是截然不同的，他的礼物能够带来真实的满足，符合你内心最深切的需要。你感到心灵沉重、孤单、恐惧或害怕吗？你正在寻找人生的目标吗？他可以帮助你并解答你心中的疑惑，他可以做到这一切是因为他透彻地了解你，而且完全能够体会你的感受。他能够给你永不朽坏的礼物，我们所收到的圣诞礼物大都会渐渐地变旧变坏，隔年你可能很快又需要收到一份新的礼物，但这一位所赐的礼物却是历久弥新，既没有时效的限制，更是永远长存的。你不仅能在今生享受这一份的礼物，在永生里也会得着丰盛的祝福。他能给你真正的喜乐、平安和盼望。圣诞节的愿望大多是希望得到平安、真爱和快乐，这不正是许多人所追求的目标吗？拥有财富固然令人羡慕，但我们真正渴望的是生活中踏实的满足感、被关怀的安全感、深信有人爱着我们，以及对未来充满盼望。这一切都是这一位所赐予的祝福，他正耐心等候你接受这一份的礼物。许多人必须等到圣诞节或是其他特别的节日才有机会收到礼物，但这一位却一直耐心地等候你来到他的面前。你随时随地的都能够得着他为你预备的礼物。不仅如此，不论你为人如何，也不论你曾经都做过些什么，这一位都一样的爱你，只要你愿意接受，就能够得到这一份的礼物。那么，这一位究竟是谁？是谁赐下这一份带来真正满足、喜乐、平安与希望的礼物呢？赐下礼物的不是别人，乃是上帝。他是天地万物的创造主，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他所造的，而这份礼物就是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大约在2000多年前，耶稣降生于这个世界上，圣诞节正是庆贺他的降生。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要引导我们回到上帝的身边，借着他，我们就能够经历上帝所赐的美好的福分。 耶稣能够满足我们内心最深的需要，让我们得着真正的满足，并且找到生命的意义还有方向。他能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过正直的生活。当我们面对困境时，他应许与我们同行，陪伴我们走过苦难。他还赐下恒久的盼望和力量，让我们能够继续地往前行。他应许要将真正的喜乐、平安以及无止境且无条件的爱赐给我们，这是任何人都无法给予的。好消息是，上帝正等着你接受这一份宝贵的礼物，接受他的独生子耶稣。你随时都可以对他说，是的，我愿意接受这一份礼物，我想要认识耶稣。不妨来了解一下，你想要更认识上帝以及他所赐的这一份礼物耶稣，并进一步的了解他所应允的祝福吗？你不妨找一位基督徒的朋友谈一谈，让他告诉你关于耶稣的事吧。你也可以写信给我们良友电台。你不必等到圣诞节才拆开这一份的礼物，现在就赶快去瞧瞧吧。
真诚相爱，这是救主的教导，成全律法带来平安福音。断开锁链，释放被掳的兄弟，赞美他到永远。
生命的贺礼，作者陆木希半。还记得一次家里收到礼物的情景，那是爸爸刚刚升职到新单位不久的春节前，主任，只是些小礼物，您千万得收下呀。闻声就知道是那个嘴巴很大声音也很大的阿姨。自从爸爸升职，她就成了我家的常客，爽朗的大笑声经常回响在客厅。可这次她却没有久留，门一关我便从房间走出来，桌上是大包小包红色包装纸包好的腊肉，爸妈正望着这些腊肉面面相觑，这难道是传说中的行贿吗？那天过去在清水衙门从来没有如此待遇的爸爸跟妈妈讨论了很久，后来我也没有吃上这些肉，想来他们的命运不是被上缴就是送到了别家。这些礼物有点像我家五斗柜深处逢年过节走亲戚的时候才出来见天日的山西汾酒，带了些交换的意味，贿赂的暧昧。20岁时我也收到了一份礼物，是生日那天男朋友送的12朵红色的玫瑰。不知为什么我的脸烫得红了起来，红得赛过了玫瑰的花瓣，心中一点也没有兴奋和开心的感觉，反而感觉自己像是偷了谁的东西，花这个钱还不如买本书或是文具呢。可能因为父母的言传身教，我总觉得钱该花在实用的地方。玫瑰这美丽而没有实用价值的礼物让我觉得太过奢侈了。我默默地对男朋友说，以后不要送花给我了，太浪费。后来我读到盖瑞·查普曼的《爱的五种语言》，知道了礼物是一种重要的爱的语言，如同其他四种，赞赏的言语、精心的时刻、身体的接触、服务的行动一样重要。同时我也确认那绝对不是我的爱的语言。因此当在教会听见一首名为《一件礼物》的歌时，我纳闷，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人不要的礼物该不是什么好礼物。我想起了有一次在街边小店促销发的小礼物，一个微波炉手套，用了2次就被烫出一个大洞，险些把我的手指头烫伤。如果真是好礼物，凭什么白给你呢？就像贿赂一样，定是将来对你有所求，迟早要还回去的。爸妈总说拿人的手短，莫不是一旦接受了这个礼物就永远欠着耶稣了？那年我23，去香港读研，终于忙完了第一学期，在教会参加完上午的敬拜，下午就要飞回山西过寒假了。我拖着行李箱准备跟弟兄姐妹中午一起吃完爱宴就直奔机场。午餐时我跟大家聊起了昨晚跟家人打电话的内容，爸爸在山西的堂哥，也就是我的伯伯，为了儿子春节结婚的事打电话来借钱。伯伯家很穷，他是个卖菜的小贩，信主后每个主日都去聚会，周日没有办法做生意，当然会有损失，但是上帝奇妙的令他每周六都能够赚到双倍的钱。他和妻子后来成了传道人，在90年代把圣经和福音带到了我家。他的故事当时让我们何等惊奇啊，只是他现在还是很穷，之前爸妈借给他的钱还没还呢，而且爸妈现在也要供我和妹妹上学，哪有余钱给他。唉，生活就是那么无奈啊。聊完天我准备离开，与我同桌吃饭的教会的长老拦住了我，拿出一个红色的信封说，拿着，这是给你伯伯的，就当是结婚的贺礼吧。啊，这……我感觉我的脸又腾起了一团火，比红色的信封还要红。我已经忘了我说了些什么，但我最终没有拒绝，可能是不知怎么拒绝。当我打开信封时，看到了里面装着4000港币。张长老也带领着我所在的大学团契，他是大学教授， 我知道他不缺钱，可这毕竟也不是个小数目，而且我刚来这个团契也才几个月。我把这一笔钱让爸妈交给我的伯伯，听说他哭了，他说他一直在为这笔钱祷告，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一份结婚贺礼会以这样的奇妙的方式从天而降。我很受鼓舞，觉得这真是神迹，但是爸妈很不安，他们一直催我想办法把这钱还上，他们责怪自己把这事告诉了我，麻烦了别人，他们一辈子没有欠过别人这么大的人情。半年后，爸妈来香港看我，张长老请他们吃了他们生平没有吃过的牛排，送了爸爸一本叫《经历神》的书。饭桌上，爸爸提起要还钱的事情，长老说，我以前也受过别人的帮助，真的不用还，如果真的想还，就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吧。这件事之后，爸妈像是被一团火点着了似的，爸爸去大同受了洗，这是他堂哥所在的教堂，妈妈比先前更火热，常将东西送给教会贫穷的弟兄姐妹。有一次我回家，正赶上单位刚发了几袋的马铃薯，爸妈已经打电话给弟兄姐妹分走了。礼物不但在于实用的价值，更在于其中爱的传递。我满心期待着每周的团契，跟大家一起忙碌而欢喜地搬圣经，准备歌谱，贴宣传海报，为新朋友准备礼物。不久后，我认识了我生命中最棒的礼物之一，我的先生。后来他告诉我，那天长老给我的信封本是打算给教会一个弟兄的，这个弟兄在祷告会上说起他妈妈下岗，长老带在身上，本想在见到弟兄时交给他，却在午餐时听到了我伯伯的故事。他觉得这一笔钱真正要去到的地方是这个传道人那里，于是把信封给我做了结婚贺礼。我恍然大悟，教授再有钱也不至于身上随时都拿出4000的现金啊。我的先生为什么会知道这个奇妙礼物背后的故事呢？因为他就是那个弟兄。奇妙的礼物并不偶然，有上帝恩典和怜悯的地方，就会有一连串宝贵的礼物，如同珍珠项链上一串串美好发光的珍珠，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这是耶稣基督这份礼物的真正意义。接受了这份礼物，不代表要用好行为去终身还债，而是从此甘心成为一个带着恩典和怜悯，愿意活出来，将礼物和祝福分享出去的人。礼物免费，但绝非廉价，那是真正贵重的珍宝，只是它为我们预先全额付清，让接受的人可以自由地享受这一份永恒的生命贺礼。不但如此，接受这贺礼的人也将成为他人生命中珍贵的贺礼。
Thank you.
家不再遥远。耶稣的爱让我的心不再飘零。
当我们欢度圣诞节的时候，让我们安静片刻来仰望主，零点繁星陪您过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圣诞节。
白雪季节，冷空气充满温暖，湛蓝天空映照洗涤心灵，终于放下家的那些圣诞，曾那样空白，梦醒残留孤寂，追寻永无止境。耶稣的爱让回家不再遥远，耶稣的爱让我的心不再今年圣诞，心如此幸福，这遗忘的单纯，这安心的归属。耶稣的爱让回家不再遥远，耶稣的爱让我的心不 Soon